小伙伴们，我准备去墨西哥看世界杯的开幕式啦！
别穿这衣服了，今年意大利都没进。
啊？没错，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让一些伪球迷们都变得激动了起来。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那我现在呢，来到了墨西哥，这里是墨西哥的开幕式现场。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看到开幕式的表演，还有呢，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平时不太看球，但并不影响我们这些伪球迷们和真球迷们一起狂欢，一起激动，一起遗憾。毕竟足球这项运动被全世界太多人喜爱了。但是呢，作为去过巴西世界杯和俄罗斯世界杯的我，发现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真贵啊。
The most expensive, yeah, definitely. Especially the prices of the tickets this year were really elevated.
Very expensive, the tickets. $1,500 I paid for here.
Well, I think it would be to actually see the game. To be able to watch a game in the stadium, that would be the most expensive part. The next one would probably be the flights. They're increasing, and also considering there are different cities hosting the World Cup, it would be moving around the country if you want to go, for example, to Monterrey or Guadalajara. So I'll say flights. Third, hotels. If you want good accommodation, well, it's going to be expensive.
从去年底开始，这届世界杯门票太贵就已经是诸多球迷吐槽的一个话题了。毕竟折算了通货膨胀之后，从06年到22年，历届世界杯揭幕战的一等票价格呢，也就是从600美元到725美元的水平。但是今年世界杯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等票要2355美元。另一个东道主美国队的首战一等票更是高达2735美元，双双超过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最贵票价。而如果你是开车前往球场，还得掏上一笔不菲的官方停车费。不止球迷花钱肉痛，想参与26年世界杯的赞助商和转播方啊，也必须下血本。国际足联 FIFA 早在今年年初就高调宣布，他手中八个 FIFA 合作伙伴和八个世界杯合作伙伴的赞助名额全部售罄，加上另外十几个区域赞助商，他们预计会为 FIFA 贡献28亿美元的营收。这不仅比上一届世界杯整整多出了10亿美元，还创下了独立体育项目赞助收入的最高纪录。而全球各地的转播方们则一起给非法创下了预计43亿美元的版权收入，比上一届增加了 26%。 而这么一顿操作下来啊，国际足联预计会在2023-26年获得130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上一周期有着 73% 的增幅。其中光2026年它的营收预计就高达89亿，分摊到每个比赛日等于日进2.28亿美元。但是要知道，国际足联呢可是一个非盈利组织。1974年的时候，它的账上一度只有24美元。那它在过去50多年当中是怎么一步步打造出全世界最会搞钱的体育比赛的呢？大家好，我是硅谷101的陈倩。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在世界杯现场为大家梳理一下这届世界杯是怎么成为超级印钞机的。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呢，就是全球最会赚钱的体育赛事遇上了全球最会挖掘赛事背后商业价值的美国市场。我们还是坐下来慢慢说哈，穿着我从墨西哥买回来的球衣。
先做一个前情提要哈，即使不办26年世界杯， FIFA 依然会富得流油。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 FIFA 一共入账75亿美元，在那之后呢，它的储备金已经高达 39.7 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未来四年没有任何进账依然可以运转自如。但在1974年 FIFA 前主席阿维兰热上任的时候，这个机构的账上一度只有24美元。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FIFA 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先拆分一下哈，包括世界杯在内，任何体育赛事的收入都主要源自三大板块：赛事门票、商业赞助和转播版权，最多再加上一块授权商品的销售。而世界杯从一穷二白到富可敌国，就是这几大板块比重的不断变化、金额不断增加的过程。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靠门票赚到了3万荷兰盾。换成当时的美元啊，价格大概是10000多美元，而这几乎是那年非法了所有收入。之所以只卖门票，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业余体育都还是主流思潮，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界杯，无论是主办方还是运动员，都只能抱着一腔热爱来举办比赛、参与比赛，搞钱这事儿完全不会被纳入官方考虑的范围。 那基于这个原因，就算是到了20世纪的中期，阿迪达斯给世界杯提供比赛用球，给运动员提供免费球鞋，他们也没有太多官方层面的带着明确经济利益的往来。好在足球再怎么说也是世界第一大运动，那到了1960年代， FIFA 基本上能从四年一届的比赛当中啊，获得百万瑞士法郎级别的门票收入了。
但是呢，想要运营一个国际化的赛事，总会有人想 dream big 一下。那么在 FIFA 呢，这个有梦想的人就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
1974年，阿维兰热竞选成功，成为 FIFA 历史上第一个非欧洲籍的主席。为了在长期由欧洲人统治的国际足联拉到选票，他必须拿出有力的竞争纲领。于是呢，他想到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们。
他作为一个可能从南美洲来的这么样一个官员，或者一个足球行业这么一个利益相关者，他其实对于当时整个这个足球的这种权力秩序是非常的不看好，或者非常的这个有点这个愤怒，就是欧洲人其实是把持着整个这个权力格局嘛。于是他在竞选里其实承诺了向当时的整个新兴的这些亚非拉国家承诺了非常多的这种改革措施，其中有非常关键的几条呢，一条呢就是世界杯扩军，他会把这些扩军的名额给到这些亚非拉国家，让他们有机会能参与到世界杯里。之前这些国家其实是如果按照之前的名额分配的话，其实他们几乎是就是永远没有可能参与到世界杯这项活动里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他同时也要举办在世界杯这个品牌之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他把世界杯看成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个品牌之下，我不单单可以举办男子世界杯啊，我也可以举办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世界杯啊。他就有把它扩展到青年，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熟悉的这个世青赛。最重要的是，他将不会在这些足球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啊，这些地方举行，而是他首选会去到当时的这些新兴国家，尤其是足球发展中国家去举办这个赛事。他会让国际足联出资金出人去给这些国家培训可能他们的这种新的教练，然后给他们投资新的这种足球的赛训设施，这个在那个年代里是非常就是拉票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呢，这些主张太过政治正确了，阿维兰热呢是顺利拿下了非法主席的位置。但是呢，当他想要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非法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理论上他上一届比赛赚到了多少钱，就需要之后几年以支持各大洲各国家足球发展的名义把钱给花出去。所以到了阿维兰热上任的时候，账上呢就只剩下24美元了。当时每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还只有16个，想扩军需要钱，想办世青赛把比赛办到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钱。于是呢，就像现在的创业公司在做大事前啊，需要先融资一样，阿维兰热不得不开始给自己找金主，以及呢寻找那些能够帮他找到金主的人。他也是在这个时候碰到了推动世界杯商业化进程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霍斯特·达斯勒。这位霍斯特不是别人，正是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的第二代掌门人。早在和国际足联正式合作之前呢，他就多番尝试让球员穿着阿迪达斯的鞋出场比赛。当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把名气打上去之后呢，他又开始思考阿迪达斯的全球化进程。
他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帮他们家族打理生意，主要是通过赞助全世界各个国家队各种运动队去推广阿迪达斯这个品牌，推广他们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呢，他逐渐意识到了不是体育领域而是商业领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在战后慢慢已经成长成为了一种对于全球市场有需求的这种品牌或者公司。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路径去做这种品牌上的扩张。那么他们就意识到了当时开始新兴的这种国际的大型赛事，奥运会、世界杯包括一些其他比赛，它能起着一种，第一它提供了赛事内容，第二它提供了一种媒介。如果一旦这个赛事的内容通过当时刚刚兴起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这种大众媒体的热潮被扩散出去，那么其实相当于这些品牌借鸡生蛋，可以借助的奥运会、世界杯去做这个传播。其实当时他们也总结了一个3个要素嘛，其实就是赛事、媒体和品牌一个三角。那么这个钱是在这个3个元素互相之间流动的，资源是这个流动的。
怪不得阿迪达斯现在还能把自己的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你看啊，人家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早在50多年前就把体育营销是怎么一回事给想明白了。
为了让阿迪达斯在足球领域扩张的顺风顺水，霍斯特在阿维兰热竞选胜出前夜就成了他的同盟者，又在阿维兰热想寻求资金的时候充当了他的军师。但霍斯特毕竟有一个家族企业要去打理，单单阿迪达斯一家公司的资金也填不满国际足联的扩张欲望，他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利益执行人，而这个人又是当年还只有20多岁，被后人誉为当代体育营销奠基人的英国人 Patrick Nally。早在学生时期啊， Patrick Nally 就拿下过国际象棋冠军，之后他从事过和新闻公共关系相关的工作，进过两家广告公司，可以说呢是非常懂传播客户需求和运筹博弈。 Nally 在22岁的时候，他和一位 BBC 的体育主播呢是成立了一家体育公关公司，早早就为英国的斯诺克和壁球比赛设计过商业赞助方案，是展露了自己在体育营销方面的天赋。霍斯特和 Nally 是一拍即合，他们首先是找到了可口可乐，后者当时既有全球化的需求，又想摆脱和美军的强关联，重塑品牌形象。在1977年的时候，两人是说服可口可乐用当时的一个天文数字$1000万赞助了 FIFA， 那 FIFA 呢也从此开启了向赞助商卖 IP 的时代。作为合作的回报， FIFA 为可口可乐是量身定制了一个权益，那就是以他的名义为亚非拉国家提供足球基础设施，培训青少年球员和教练，举办世青赛，可口可乐也因此在新兴国家发展业务的时候拿到了各国政府的背书。有可口可乐的合作案例珠玉在前， Patrick Nally 又设计出了一套叫做 Inter Soccer Four 的方案，用来游说其他有国际化野心的公司。那根据方案啊，这些公司不但在赞助比赛的时候享有独家排他权，还拥有广告曝光、门票、 VIP 通道等等权益，而这份方案也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现代体育赛事营销的蓝本。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阿维兰热兑现竞选承诺，将参赛队伍从16支扩充到了24支， Inter Soccer Four 也正好在这届世界杯上首次成功实施，吸引到了可口可乐、阿迪达斯及列和富士。之后呢，他在86年找来了百飞，90年找来了万事达，94年找来了麦当劳，从此靠赞助赚钱赚到风生水起。而卖 IP 这个商业模式跑通之后呢， FIFA 的下一步计划是让世界杯这个 IP 发挥最大的作用，赚到更多的钱。1998年世界杯再次扩军，参赛队伍从24支增加到了32支。如果说82年的扩军出发点是阿维兰热要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那这次的扩军目的就两个字，赚钱。更多的参赛队伍意味着更多的比赛场次，而更多的比赛场次就意味着更多的品牌曝光和传播市场。那再加上 FIFA 非常懂事儿的，分别在2002年和2010年第一次呢把世界杯放在亚洲和非洲举办，全球就有更多国家的观众、转播方和企业主都被 FIFA 狠狠地拿捏住了。在 FIFA 不断给世界杯这个 IP 增加分量的同时呢，它最大的两块收入来源转播和赞助也在营收量级上啊发生了质的突破。1988年 FIFA 在转播版权上的想法还非常稚嫩，以至于它将之后的90年、94年、98年三届世界杯的版权打包卖了3亿多瑞士法郎。但是在长约签订之后，传媒行业却发生了大变化。
卫星电视这件事情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实际上早年间在1960年代、70年代，包括80年代早期，它更多的是一种政府官方大的电视台才能用得起。原因就是当时整个亚洲国家十几个国家，包括大洋洲的国家，它其实十几个国家共用一路卫星信号，就是每个人分到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这个资源是特别宝贵的在当年。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它会发生了一个剧烈变化，就是全世界范围之内私营媒体急剧的这个出现，而且他们依靠的都是卫星电视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这个天空电视，包括咱们国内可能当时这种凤凰，这些电视台兴起之后它需要有内容，那么体育又是其中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方向。
而在1992年体育圈还发生了两个里程碑事件，英超成立和欧冠联赛改制，这两个比赛都是体育行业的头部 IP， 他们此后在版权和赞助上啊都收获颇丰，也让国际足联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意识到世界杯这个 IP 真的很值钱。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996年，这1996年是世界杯国际足联为下一个整个的这种商业周期去卖权益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整个版权参加版权竞标方，就是全球范围之内几乎所有最顶级的这种中介机构和商业机构全部到场，大概九家吧。然后大家提的这个方案都是非常价格都非常高，到最后达成的是2002年世界杯加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版权价格是28亿法郎。
从三届比赛3亿多瑞士法郎到两届比赛的28亿瑞士法郎，这还只是 FIFA 转播费攀升的起点。此后的四届世界杯啊，它的转播版权收入从24亿美元一路增加到了34亿美元。而除了转播方，赞助商也更舍得给世界杯投钱了。首先我们要厘清一点哈，虽然同样是全球性的四年一次的大型体育赛事，赞助商们心里面可是清楚得很，把钱投给世界杯会比投给奥运会划算不少。
因为奥运会很多很多的项目，那很多项目其实是大家平时没有那么喜闻乐见的或者没有那么熟悉的项目，它一天有很多很多的比赛，但对于这些现在时间非常碎片化，对于大家都很忙是吧，大家都很难去集中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非常难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奥运会很多时候大家会关注比赛的结果，比如说看一天的这样的集锦。那当然世界杯不一样，就世界杯的一场比赛90分钟，很多人从头看到底。奥运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在比赛场上是没有品牌的曝光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不同的逻辑。因为奥运会呢始终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一个奥运会不应该是一个以金钱为导向的，或不应该是一个以职业运动员参加的这样一个比赛，所以他就不允许品牌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但对于很多的这个品牌来说，如果我的品牌都不能出现在赛场上，那我赞助的话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反观 FIFA， 他在这方面啊倒是很变通，他给合作伙伴的不只是赛场边的曝光，双方呢还能够商量出一些量身定制的权益。比如说可口可乐上世纪70年代他就靠世青赛积攒下了好口碑，那现在非法和他的玩法又变多了。
你看每场比赛都有那个捡球的球童吧，每场比赛是12个球童，这届世界杯一共有104场比赛，所以就会有1200-2300个球童去捡球，这些球童都是高中生。那这些高中生哪来的呢？这其实本来是应该是组委会去找这些孩子来培训嘛，但可口可乐说这样我来培训不用你钱，但培训完之后呢这个人轮选我来选，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可口可乐把它作为很好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工具。因为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说，如果你的孩子能被选去在世界杯上捡球，大家就觉得很光荣，或者当然去捡球的话你父母也会拿到两张球票可以去看球，所以相当于可口可乐就拿到了1000多个这样的吸引1000多个家庭，但1000多个家庭为了拿到这个机会，他们要购买大量的产品啊等等，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很多的品牌他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怎么样去把自己手里的权益可以放大。
非法对赞助商们的服务意识或者说圈钱意识啊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了2007年为了吸引更多的赞助商，他把自己的赞助框架呢也给改了。在2007年之前，非法一共就只有一个层级的赞助商，也叫做非法合作伙伴。他们需要一连赞助为期4年的一整个周期，甚至是连续好几个周期，赞助范围覆盖全球，获得的权益不只包括男子的世界杯，还有女子世界杯 U17 U20 等等。要获得这样的赞助权益啊，注定花销不菲。这些赞助商名额最多有15个，另外呢还剩下6个主办国当地的品牌会在世界杯举办当年以本土赞助商的形式出现。06年的德国世界杯之后呢，FIFA对这种赞助模式做了变通，非法合作伙伴作为顶层赞助商依然保留，依然享有最多的权益，但是数量缩减到6-8个。第二层呢是世界杯合作伙伴，数量同样是6-8个，但可以只赞助某一届男子世界杯或者女子世界杯，价格呢也会稍微的温和一点。那到了第三层啊，非法还把全球分为北美、南美、亚太、欧洲、非洲5大区域。一个品牌如果想在特定市场做赛事营销，可以成为这个区域的区域赞助商。那第三层的赞助商数量啊则在15-20个左右。也就是说以前的世界杯有且只有一个全家桶套餐的模式，权益又多又固定，价格还高。07年的改制让企业有了自选模式，可以根据预算和需求选择更细分的赞助套餐。在改革之后呢，以前迫于顶级伙伴的预算压力不敢出手的企业们变得更加踊跃了，而FIFA自己呢也变得更有服务意识了。
我感觉他们更灵活或更主动，原来有可能因为他们人也没有那么多， 更多的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有可能自己去瑞士一次，然后跟他们聊，也带派个代理去瑞士。但现在呢，他们经常会到不同的国家，到亚洲啊、美洲啊，他们会非常愿意去主动跑去见客户，也会去看一些今后有什么变通的方法，这些做不了，那下次行不行啊？不然的话，我们也愿意等，我们愿意看有没有什么大的事业会做不了，那有没有小的赛事可以合作。所以从这个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能动性应该增加了很多。
就这样，世界杯的赞助收入一路飙升。06年的德国世界杯，他这块的收入呢还只有6亿美元，但是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他的赞助营收呢已经涨了两倍，来到了18亿美元。那么到了今年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非法再次扩军了，他的参赛队伍从32支增加到了48支，比赛场次呢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比赛还覆盖了3个国家16座城市，预计全球观赛人次呢会突破55亿，世界杯这个 IP 呢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曝光。根据最新的数据，在23-26年这个周期里面，非法的赞助收入同比增长 55% 到了28亿美元，转播收入同比增长 26% 到了43亿美元，整体130亿美元的预计收入更是比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呢多出了 87%， 是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营收增幅。不过呢，这届世界杯会赚钱也不只是非法生钱有道，如果不是它主要放在北美办，那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些涨幅呢可能通通都达不到。毕竟呢，在非法的商业化进程当中，巴西人阿维兰热、德国人霍斯特和英国人 Nally 都算是启蒙老师，而美国人呢可是非法在搞钱路上的实操教练。先明确一点哈，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消费国家，这儿的人啊是真的很爱为体育或者说为运动花钱。想一想，全球最大的运动品牌耐克是美国的，全球四大跑鞋品牌美国占了三家。美国人的春晚 NFL 超级碗，一条30秒的广告价格高达1000万美元，颇具商业价值的 NBA MLB 也都来自于美国，甚至啊连这些比赛的球星卡都能够在收藏市场被卖出天价。这里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哈，早在1994年美国就举办过一次世界杯，而它至今还保持着世界杯创立以来最高的总上座人数记录359万人，和场均上座人数记录6.9万人。要知道啊，这些记录创下的1994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还只有24支。更关键的是啊，非法世界杯玩的是英式足球，而美国人当时最爱的三大球可是橄榄球、篮球还有棒球。
那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把体育商业化玩得风生水起，还在于他们太有商业开发的头脑了，就连过去坚持不做商业化的奥运会也能够被他们玩出花儿。
我们先来盘一下美国人在体育赛事商业化上面的历史战绩哈。1984年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洛杉矶举办，在这之前啊，举办奥运会的经费由主办城市负担，但当时啊，加州政府和洛杉矶市政府都决定不用纳税人的钱来办奥运，美国联邦政府也表示不会给这届奥运会任何的经济援助。为了赛事能够顺利的办下去，国际奥组委找来了美国人彼得·尤伯罗斯做美国奥组委主席，后者啊有着20多年的从商经历，开过全美第二大的旅行社，也是这位尤伯罗斯让奥运会呢有了史无前例的商业运作。先说转播哈，尤伯罗斯想到了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奥运会的独家版权，每个有意竞标的公司先得支付75万美元的定金，那组委会呢直接就把来自5家电视机构的定金存到银行，每天光利息呢就能够赚1000美元。最后呢，美国广播公司是为这届奥运会付了2.25亿美元的转播费。再来看赞助哈，尤伯罗斯觉得过去奥运会赞助体系完全没有章法，赞助商有300多个，看上去很多，出的钱呢却很少。但他就规定啊，84年奥运会只接受30家的赞助商，每个行业独此一家，但是他们的赞助门槛需要达到400万美元。那这个消息一出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就争得头破血流了，最后可口可乐以1300万美元胜出，那富士和柯达呢也是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富士以700万美元完胜。那总共算下来啊，美国奥组委从这些赞助商那儿是筹集到了3.85亿美元。不仅如此啊，罗伯斯还改掉了过往奥运会门票多为赠票的惯例，让普通人通过多种渠道去买票，甚至呢抓住了美国人爱看比赛的心理，大幅度提高门票价格。 此外呢，他还搞了个赞助人计划票，凡是给奥运会赞助超过 2.5 万美元的个人，每天呢可以获得两个在最佳看台上的座位。甚至呢，他还把火炬接力的权益呢给卖了出去，从希腊到洛杉矶每公里3000美元，出钱就能够传火炬。那靠着这一项，他又拿下了3-4千万美元的收入。在尤伯罗斯的操作下，84年的奥运会不但没亏钱，还多出了2亿多美元的盈余，成为了现代奥运史上第一届盈利的赛事啊。那么有了这届奥运会的商业化实操经验，94年的世界杯，美国人在搞钱上的招数就更多了。
先做个小科普哈，如今的每届世界杯， FIFA 都会拿走门票、版权、赞助在内的所有收入，主办国只有出钱办比赛的苦，没有一起分钱的份儿。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 FIFA 还没有那么强势，他会拿走国际市场营销和电视转播权，但是呢，主办国可以分走门票销售、商品授权以及呢部分的赞助收入。这样的利益分配机制给了美国人在商业化上的无限动力。
跟国际足联商量，创立了另外一个权益包，叫做 USA94， 它其实是一个 IP，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 IP。 然后美国人于是就在他们国内围绕着这个 IP 开始进行权益的售卖，它完全是脱离于国际足联的。那其实这一套东西，它既可以卖区域赞助商，他又可以在这上面拿这个，就是卖这个世界杯的周边衍生品，以这个 IP 去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演唱会，然后高尔夫球赛。
美国人以94年世界杯为 IP， 制作了无数在市场热卖的纪念品。他们可不只是徽章、帽子、衣服那么简单，组委会呢甚至想到了把比赛用球呢切割成块再分别出售，就连9个比赛球场的草皮也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配上草皮经纬度、参赛队名单、比分等信息，被包装成稀有的纪念品。成本2美元一块的草皮啊，最高售价一度到了4000美元。
此外呢，美国的 NFL 还有 NBA 比赛呢，会利用比赛的天然停顿时间，比如说球队暂停节与节之间的休息来插播广告。但是足球比赛它追求的是流畅感啊，那么中途录广告呢，一定会影响比赛的观感。那美国人呢，就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赞助商的 logo 做到转播画面的比赛积分板和比赛时钟旁边。他们还给赞助商在转播里面的曝光时间做了量化，比如说拥有2块广告板的赞助商就可以从52场比赛里面获得5到6小时的屏幕露出时间，而拥有4块广告板的就可以露出时间高达10到13小时。
在这样的多番运作下，1994年世界杯总收入2.35亿美元，盈余9960万美元，其中呢有30%都被生前有道的美国人分走了。
那么有了上述美食战绩啊， FIFA 就有了扩大26年世界杯商业价值的底气，更何况这可是2010年以来第一届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齐了的世界杯。
先说说天时哈，此前呢，国际足联就已经表态，认为呢，北美时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良好的转播覆盖优势，他甚至为了方便欧洲和南美的观众，调整了某些比赛的时间。那这种时区优势再加上赛程的增加，让26年的世界杯转播总收入呢是达到了43亿美元，相比上一个世界杯周期呢是增长了10亿美元。再谈谈地利，我们看一下哈，10年的世界杯在南非，14年世界杯在巴西，18年的世界杯在俄罗斯，而2022年的世界杯在卡塔尔。美加墨世界杯是时隔4届之后呢，世界杯再次回到发达国家举办。光是北美3.8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就足以让企业们趋之若鹜了。更别提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在地缘政治、宗教方面也更符合主流大公司的利益。2015年 FIFA 爆出腐败丑闻，加上18年世界杯在俄罗斯，22年在卡塔尔，阿联酋航空、索尼、嘉士多、大陆集团、强生等FIFA的老朋友们都在FIFA反腐风暴前后决定不再续约。
14年到期了之后呢，索尼就在犹豫是不是要续约，但是15年呢，正好是FIFA出了一些丑闻，就是在确定主办地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贿选啊等等这样的行为出现。所以从索尼角度看到，18年在俄罗斯，22年在卡塔尔，对他来说可能都不是主要的市场，所以他当时就退出了这个世界杯的赞助。
而22年的世界杯啊，在卡塔尔举办，因为伊斯兰国家的禁酒令啊，FIFA的另一个大金主百威还差点掀了桌子。
本来是百威的品牌都不能出现在当地的现场， 但如果你不让百威上的话，百威肯定会告 FIFA， 那 FIFA 也一定会告，会告嘛，针对这个卡塔尔政府要做出一些这样的一个赔偿的需求。所以后来做了一个妥协，就是卡塔尔世界杯是可以上网买，但在当地呢体育场里面只能卖无酒精的啤酒。
于是呢，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赞助商的顾虑呢就少了很多，以至于呢，非法在今年年初还非常得意的宣布哈，八个非法合作伙伴和八个世界杯合作伙伴的名额已经全部收罄，整个赞助收入呢也从上一届的18亿美元飙升到了28亿美元。那到了人和这一块啊，就要看看 FIFA 能够针对美国市场想出多少商业化的新招了。毕竟呢，全世界的赛事主办方都知道，美国人民啊是非常乐于为体育赛事去花钱的。只不过呢，今年世界杯的吞金程度，估计连美国人都得大吃一惊了。
2018年美国申办世界杯成功，当时北美足球官员对小组赛门票价格的定价在21美元到323美元之间，对决赛门票的价格定价在128美元到1550美元之间。但是轮到 FIFA 来定价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门票的起步价呢就到了4185美元，最贵的票价更是高达了10990美元。那这两个价格都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同类门票价格的7倍。
但FIFA对于这么昂贵的定价却有自己的一番说辞，他们认为美国消费者对大型比赛的购买力和向往程度理应如此。
根据球迷消费指数的统计，从1991年到2023年， NFL 和 MLB 的比赛平均票价呢是涨了3倍， NFL 在25年最便宜的票价是在169美元，即使是对比全球另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足球比赛英超，这个定价也高过了后者的绝大多数门票，仅次于阿森纳少数最热门比赛的最高级别票价。那无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西班牙，体育赛事呢更像是某种社区资产的延续，但是在美国，看比赛显然成了某种娱乐和社交活动。FIFA 官员在一份给媒体的回复中啊，就提到26年世界杯的票价反映了主办国日常举办的大型娱乐和体育赛事的市场惯例。
那一边呢是原本就定价的很高的初始票价，另外一边 FIFA 还第一次把动态定价引入到了世界杯门票的销售上。
先帮 FIFA 稍微声明一下哈，这次门票的动态定价呢并不是它的空穴来风，这个机制在美国的体育市场早已有之，它的原理呢是根据实际或者预期需求手动或者自动调整价格，从而稳定比赛上座率，稳定票务收入。2009年的时候，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的旧金山巨人队成了第一个试水动态定价的职业运动团队。到了那个赛季结束，巨人队的票务收入是增长了 7%， 随后呢，动态定价在美国就慢慢的推广开来。目前为止啊，北美的四大职业体育联盟 MLB、NBA、NHL 和 NASCAR 都已经在动态售票。那本届世界杯对动态定价的首次引入啊，多少呢，算是一种入乡随俗了。同样入乡随俗的还有门票转售机制。FIFA 一直都有自己官方指定的转售交易平台，但是呢，它以往有条规定，就是转售门票必须以原始票面的价格为上限。但是呢，因为北美的门票转售市场非常发达，监管呢也很宽松，于是呢 FIFA 就决定不为本届世界杯的转售价设限。只不过呢 FIFA 会向每张转售票的买家和卖家分别收取 15% 的佣金。今年4月 FIFA 的官方转售平台上、就曾经出现过4张单价230万美元的天价决赛门票。还好呢，这个转售价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博眼球的行为艺术啊，最终并没有成交。否则呢，光是每张门票的佣金， FIFA 都能够入账69万美元。
而如果你想在比赛当天开车前往球场， FIFA 官方给出的停车费啊，同样贵得惊人。那我们知道美国各大体育比赛都有出售比赛日停车位的惯例，于是呢，这次 FIFA 官方卖起了停车位，只不过呢，球赛价格高，停车费自然也水涨船高了。至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足球比赛途中不插播广告这一点呢， FIFA 这次也做了违背祖宗的一次决定。由于美国其他职业比赛中的中途暂停以及呢利用暂停插播广告实在是太普遍了， FIFA 呢干脆想出了补水时间这个设置啊，在每半场比赛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休息3分钟，美曰其名是让球员补水降温。
而在实际操作中啊，FIFA 规定在裁判鸣哨暂停比赛后的20秒内，
以及呢比赛恢复的前30秒都不许切断比赛画面，而中间的2分10秒的时间就可以呢被转播方们拿去插播广告。要知道啊，每个半场插播2分钟，104场比赛呢就凭空多出了7个小时的转播时间。而面对像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超级 IP， 企业当然愿意去掏钱买广告，把广告时间卖出去的转播商也更愿意给FIFA加点转播费了。但是对于一向追求流畅性和完整性的足球比赛来说，补水时间显然是备受争议的。
Only like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very extreme, but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good, I think it's necessary. It's not necessary to have break, water break.
If this decision was really made more to protect the health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layers, or if it was made to protect marketing and other issues.
I think that it interrupts and changes the identity of a football match much more than I thought. It breaks the match almost in 4 quarters, and I think it chang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tch more than I thought.
尽管非议不断，但是 FIFA 围绕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变现探索却没有被打断。过去呢，他虽然会把门票销售的收入放进自己腰包，但是呢，会把招待业务外包给一家叫做 Match 的公司，双方分成。这个招待业务说白了就是给有钱人提供，比如说 VIP 通道、私人包厢、米其林大餐，还有明星共处之类的增值服务。而2026年的世界杯， FIFA 呢第一次把招待业务收回来自己做，于是呢光门票和招待这一项收入呢就猛增25亿美元，达到了30亿美元，相当于过去6届世界杯门票和招待收入的总和。讲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FIFA 已经赚了那么多，精明的美国人又能赚什么呢？毕竟过去很多届世界杯中，主办国要承担场馆建设、城市基建、交通安保等等所有成本。那就算 FIFA 许诺世界杯会给主办国带去国家形象、旅游收益、赛事消费和就业机会，那主办国的短期账本也肯定不会好看，对吧？但是呢，哎，别的主办国不好说，美国还真可能会捞到不少好处。比如说呢，这次他就搞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次 host city supporter。
这是在世界杯和FIFA历史上全新的这么样的一个权益。这个比赛主办城市它有自己的赞助商层级和赞助商权益。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权益的背后呢？其实也牵扯到很多可能历史上的这么一些，你说故事也好，过节也好，他们其实利用了怎么讲的一个规则吧，就是美国的税。国际足联在1994年呢，实际上是拿到了联邦的免税许可，就是豁免，就是1994年你国际足联赚到的钱可以带出美国，我不收你税。但是现在这个当下，这就成为了美国各个城市与这个国际足联包括联邦政府 bargain 讨价还价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可能再让你免税，你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收入，你的版权收入、你的商业收入，可能从法律意义上我们打官司，你不见得是发生在我本地的，但是你的门票收入是一定发生在我本地的，你需要把门票收入一部分，因为是我本地的经济帮你创造的门票收入。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所有这些城市都放弃了收税的这个原因，其实在背后就是国际足联想办法又给他们立了这个新的一个权益层级，就是让你每个城市都可以给自己的城市招10个赞助商。
美国人呢就这么给自己单独的开了一个小灶哈，他的每个主办城市都给自己找到了不同的赞助商，比如说 Kansas 就找来了贺卡和礼品公司 Walmart Cards， 建筑承包商 J.E. Dunn Construction， 亚特兰大找来了电力公司 Southern Company 和家居建材零售商加德堡，而达拉斯的赞助商啊则有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乔克托赌场。但是呢，按照 FIFA 作为非盈利组织的分账计划，它需要给48支参赛球队发奖金，总额8.7亿美元。那这部分的税金豁免，美国人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实际上，加拿大和墨西哥早早的就按照惯例为参赛球队提供了税费豁免。只要比赛是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踢的，奖金是在那儿拿的，那么球队呢就能够把钱原封不动的带走。但是呢，美国人的税金不豁免，让球队之间啊有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美国此前呢要求各国家足协缴纳21%的联邦税，球员个人收入的税率啊更是高达37%。另外呢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城市和州税。
那么这多少是让在美国踢比赛的国家队和球员呢觉得自己太冤大头了。大约呢有10个国家的足协对这个税收不豁免表达了不满，扩军扩赛本来就让他们待在美国的时间变长，他们还得在美元汇率不友好的情况下付出更多的住宿、训练场地租赁以及各个城市之间旅行的成本。万一比赛没有得到好名次，到手的奖金不多，美国呢再扣个税，他们说不定呢是亏本来踢这届世界杯的。而非法协调不动美国人，只能自己多掏腰包了。他在去年啊就忍痛决定把这届比赛的奖金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基础上再增加 50%， 让每个参赛队伍至少能够分到1050万美元。4月底啊，非法再次将奖金额度呢提升 15%， 让每支球队保底能够有1250万美元的税前收入。而到了6月初啊，非法和美国关于税金豁免的谈判终于有了进展。好消息是啊，各国足协可以被免除他们在世界杯比赛收入需要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但是坏消息是，球员、教练和球队的后勤人员，他们在美国的所得收入依然会面临各种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你看，又是赞助特权，又是税金不豁免，美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够在 FIFA 面前那么强势呢？可能呢，这还得从美国直接主导了 FIFA 的反腐大案说起。2015年5月，美国司法部突然起诉了9名非法高官和5名体育营销高管，指控他们长期存在勒索、欺诈、洗钱以及腐败等行为，罪名多达47项，涉案金额高达1.5亿美元。案件不但涉及世界杯预选赛、美洲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金杯赛，更是牵涉到18年世界杯、22年世界杯的主办国申办竞选争议。美国之所以要插手，是因为 FIFA 各个层级的合作伙伴里面有太多美国公司了。此外呢，他还在申办86年的世界杯和22年世界杯的时候两次被 FIFA 晃点。丑闻爆发之后啊， FIFA 前主席布拉特闪电辞职，他和欧足联前主席普拉蒂尼一起被处以8年禁赛，两名在足球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职业生涯就此双双终结。
那有了这个把柄在手哈，美国在 FIFA 面前自然就硬气了不少。2022年的时候， FIFA 把他的法务和合规部门从瑞士呢迁到了美国，也就是说离美国的监管更近。而这届世界杯，美国在商业化上的特权呢，则像是 FIFA 沾上腐败污点之后不得不对原告做出的妥协。
FIFA 的腐败问题固然是大错特错，但是似乎并不那么意外。霍斯特·达斯勒曾经从世界杯身上看到了赛事、媒体、品牌这个金钱流动的三角，从他的商业价值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和权力与欲望脱不开关系。甚至霍斯特作为阿迪达斯前任掌门人，当年既可以赞助非法，又可以帮助非法规划商业版图，这一点就有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意思。但如果没有霍斯特和 Patrick Nelly 一同画出商业化蓝图，整个体育赛事的商业化进程可能还得往后延续很多年。
26年世界杯在商业化上无疑是最成功的，但是对于喜欢足球、想看比赛的人们来说，票价贵到离谱的世界杯已经变味了。
世界杯开赛前夕，德克萨斯州、纽约州、新泽西州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纷纷对 FIFA 的门票销售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接到的投诉称啊， FIFA 在座位信息位置上存在误导。比如有球迷原本买了视野极佳的一等座位， FIFA 后来却将它调整为位置欠佳的二等座。不仅如此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还就高昂的门票价格问题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而各州总检察长还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此次非法的门票价格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而今年年初，还有残障人士组织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因为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专供残障人士的无障碍座位最低票价只需要10欧元，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直接把类似门票的起步价设置到了140美元。而且在今年啊，非法还首次向残障人士的陪同人员收取门票费用，直接导致很多残障球迷迫于成本压力无法去现场观赛。
最终啊，非法商业化的意志呢是浇灭了一些球迷内心的热情了。尽管非法主席英凡蒂诺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届世界杯的门票有多抢手，但是部分的冷门球队以及一些贵得离谱的比赛场次的门票显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全部售罄。
以美国队对巴拉圭队的这场比赛为例，由于这是东道主美国的首战， FIFA 对它的定价是一等票2735美元，二等票1940美元，昂贵程度啊，可以说和某些半决赛相当了。 但是在比赛前的那个周一，不仅国际足联官网上还有100多张门票待售， StubHub 和 SeatGeek 等转售平台以及 FIFA 自己的转售平台也有数千张门票等着被人买走，转售价格呢自然也大跳水。世界杯开赛的前两天，我们还在 Ticket Data 上面发现总共还有20000多张球票能够直接从 FIFA 处买到。整个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也还有56场比赛在 FIFA 官网票务池里处于邮票状态。也就是说啊， FIFA 的极致商业化或许呢已经让部分极度狂热的球迷寒了心。按照 FIFA 的规划，在世界杯决赛那天，麦当娜、夏奇拉以及 K-POP 男团防弹少年团都会在 MetLife 体育场进行表演。策划这场演出的则是 Coldplay 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决赛的中场休息加入演出，球员们届时的疲惫、互相打气和教练的战术部署很有可能被现场的热闹气氛和星光熠熠所取代。而这场足球盛世到那时也将伴随着歌舞以及非法吸金能力的大幅提升而收尾。无论如何，世界杯依旧会作为最稀缺也最吸金的体育赛事进行下去。但是 FIFA 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淳朴的只靠门票赚收入的非盈利组织了。去年年底，有球迷组织公开指责称，这一届世界杯的高价程度已经严重背叛了它的传统。2030年，世界杯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尽管大多数比赛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办，但是呢，它特地留出了3场以百年庆典的形式放在南美，仿佛要回到自己梦开始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问 ，FIFA 最开始的梦是什么呢？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陈倩。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评论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们的世界杯系列还会继续，那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